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然而产业继承人还年幼时，虽然身为产业的主人，实际上和奴仆没有分别，他一样要受监护人和管家的约束，一直到他父亲指定他继定产业的日子为止。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我们受世界基本规条的辖制，然而时候一到，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借着一位女子降生，并受律法的约束，为要救赎一切受律法约束的人，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既然成为儿女，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爸父亲。由此可见，我们今后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女。既然生了儿女，就可以靠着上帝成为产业继承人。从前你们不认识上帝，做那些假神的奴隶，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了上帝，或者更应该说是上帝认识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些无意义的基本规条之下，甘愿做他的奴隶呢？为什么还拘守什么日子、月份、节期和年份呢？我真担心我在你们身上呢，一番心血都枉费了。弟兄姊妹，我劝你们现在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已经像你们一样。你们向来没有亏待过我，我知道，当初是因为我生病，才首次有机会向你们传福音。那时，你们虽然因为我生病而受累，却没有轻视我、嫌弃我，反而接待我，就像接待上帝的天使，接待耶稣基督一样。我可以为你们作证，如果可能的话，你们那时就是把眼睛弯出来给我，也心甘情愿。你们当初的喜乐哪里去了？现在我因为告诉你们真理，就成了你们的仇人了吗？那些人非常热心地对待你们，其实他们心怀不轨，想要离间我们的关系，使你们热心地对待他们。有人热心待你们当然很好，但总要动机纯正，始终如一，不应该只是我和你们在一起时才热心待你们。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像一位母亲再次经历生产的痛苦，一直到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成型，我恨不得立刻赶到你们身边，换种口气跟你们说话，因为我为你们焦虑不安。你们这些刚受律法约束的人啊，告诉我，你们听过律法怎么说吗？律法上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婢女生的，一个是祖母生的。婢女生的儿子是按照人的意愿生的，祖母的儿子是按照上帝的应许生的。这些事都有更深的含义。两个妇人是指两个约，夏甲代表是颁布与西奈山的约，他所生的孩子是奴仆。这夏甲是指阿拉伯的西奈山，相当于现今的耶路撒冷，他和他的儿女都是奴仆。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只是自由的，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圣经上说，不生育未生养的妇人啊，要快乐，未曾生产的女子啊，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也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姊妹，你们就像以撒一样，是照着上帝的应许出生的。当时那按照人的意愿生的儿子逼迫那靠着圣灵生的儿子，现在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但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要赶走婢女和她的儿子，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祖母的儿子一样一同承受产业。弟兄姊妹，这样看来，我们不是婢女的儿女，而是祖母的儿女。以上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加拉太书，今天已经来到就是四章的这个经文。那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向加拉太人传讲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因为信靠了这个福音，他们真正的在主里面得到了自由，而不是继续受奴役。那保罗在写信给他们当中，就一直在警告这些加拉太人不要再回到那个奴役的日子里头，所以他是整封书信里面核心的一个教导。但我们看到说，加拉太信徒从保罗那里领受的这个福音，一旦这个福音受到威胁，那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也因此受到威胁。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福音一直受到威胁。比如说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保罗警告了加拉太人，尤其那些混入他们聚会里面的这些假教师，他们所传承的是跟保罗所给他们的福音是相悖的，不是基于耶稣基督他恩典的这个福音。来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更看到一些假信徒也坚持这些外族人信外族人信徒这些加拉太人必须要接受身上的这个割礼。我们在那章里面也不是看到使徒这位彼得，他不也是因为害怕那些坚持行割礼的这些假信徒，便和加拉太外族信徒停止相交吗？彼得虚伪的这个行为，其实是直接威胁了这个福音所带来的真自由。彼得在他的行为里头，其实告诉了这些加拉太人，除非你们像我们犹太人一样，否则我不能够继续和你们有任何的相交，任何的团契。外族人信徒必须先接受割礼，谨守一些遵照上帝律法的日子，才能够得救。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再次的威胁福音所带来的真自由。其实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保罗继续的警告加拉太人有关这样子的一个奴役。保罗在四章的一到二节里面就用通俗易懂的生活例子来解释这个奴役。他在一到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父亲他已经就是将自己的财产赠给了他的孩子，在律法上哈，孩子是继承人，然而只要这个孩子还是一个孩子，还未成年，他就必须受到监护人或者管家的约束，直到他父亲所指定的继承产业的日子为止。也就是说，孩子虽然是继承人，但实际上呢，他和父亲里头、父亲家中里头服侍的这些奴隶没有区别，他仍然不是产业的主人。那保罗这里不是第一次形容有关这个监护或者奴仆的这个事情，记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吗？有关这个犹太人和上帝律法的关系，尤其在22到26节里面，23节这样子说：信耶稣的时代还没有来到之前，律法暂时就做监管我们，等到信耶稣之道显明出来之后呢，这律法就不再监管我们。因此呢，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哎，看到吗？监护人。来到25节的时候，现在信耶稣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监管。所以上帝，我们看到上帝赐下这个律法给犹太人，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上帝的律法把他们都捆禁起来了，囚禁起来了。那保罗形容上帝的律法就像一个监护人一样，只要耶稣还没有出现，那犹太人继续受到这个上帝律法的监护还有约束。我们看到吗？这个罪的问题，人罪的问题一天没有解决，犹太人就会被上帝的律法给捆禁，给囚禁，被奴役，没有真正的自由。那加拉太信徒呢？我们呢？犹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知道说是活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但加拉太信徒，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外族人，不是吗？我们都不曾活在上帝律法之下。那保罗在这里有关这个监护、有关这个奴役的这个警告，跟加拉太信徒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今天阅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 还记得吗？这些加拉太信徒他们试图做什么呢？他们试图就是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达到存全。保罗警告，倘若他们如此去做的话呢，那他们就会沦落像犹太人一样了，受上帝律法的囚禁，受律法的这个监护，受奴役，丢失他们已经在福音里头得到了自由了。所以其实跟他们有关系，跟我们今天也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些外族人，我们又受到怎样的辖制呢？我们倘若不是在上帝的律法受到约束的话，那我们是受什么约束呢？我们为何也需要得拯救，得到那个福音带来的真正的自由呢？我们倘若继续看的话，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三到七节，我们看到外族人，我们虽然不是出生，不是活在上帝的律法下，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和犹太人一样，也都被奴役。被什么奴役？被什么管辖呢？被什么辖制呢？看看这个第三节，保罗这样子形容，被这个世界基本规条的，被这个世界基本规条给辖制。那保罗所指的这个世界基本规条具体是什么呢？我想保罗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一点。所以我让大家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他这样子说，你们就是指这些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这些外邦人啊，外族人，你们从前死在过犯还有罪恶之中，那是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你们顺服在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就是如今在一切叛逆上帝之人心中所运行的这个邪灵。我们以前也在他们当中随从罪恶的本性，放纵肉体跟心中私欲，与其他人一样，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看了吗？奴役跟管辖或者辖制我们的就是今世的风俗，那空中掌权的魔鬼撒旦，以及我们罪恶本性，我们的肉体，我们心中一切的私欲。因此呢，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人，我们都成了惹上帝发怒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无论是活在上帝律法下的犹太人，还是我们这些不曾活在上帝律法下的外族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大家都被奴役了。因此呢，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上帝他带来的救赎。感谢主哦，他确实带来了救赎，就像保罗在四到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和之前就是父所指定孩子继承这个产业的日子一样，当时候一到的时候呢，我们的父上帝天父就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借着一位女子降生。当然我们熟悉圣诞节的故事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女子指的就是那童贞女玛利亚，而且耶稣是在律法之下出生，并受到律法的约束。父上帝他是如何做到，如何就是带来这个拯救的呢？父上帝为何如此这样子做呢？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是为了救赎一切受这个律法约束的人。我在想，当保罗写这个一切受律法约束的人，指的就是受律法约束的犹太人。所以耶稣来，他的福音是先来拯救犹太人，之后才拯救我们这些外族人。所以因此对那些受到律法约束的犹太人来说，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活在这个律法下，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我们呢？父上帝带来的救赎，带来犹太人的救赎，如何临到我们这些不曾活在这个律法约束的这些外族人身上呢？凭信心。而且保罗在之前也有告诉我们了，就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他这样子提醒我们，圣经早就指明啊，上帝要叫外族人，加拉太人，叫我们因信而被称为义人。他预先就将这个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说万国就是指万民万族万邦，必因你而蒙福。所以那些信上帝的人，必和有信心的这个亚伯拉罕一同得到这个祝福。来到十四节，他再次的提醒我们，将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这个福祝福 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临到外族人，使他们，使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得到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看到吗，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外族人，感谢主哦，凭信心我们能够同样得到这个上帝所带来的拯救，凭信心我们能够来到这个耶稣所带来的真正的自由，凭信心我们能够摆脱今世的风俗，摆脱魔鬼撒旦，摆脱罪恶本性、肉体跟心中的私欲所带来的瑕疵。感谢主。和犹太人信徒一样呢，我们也领受了这个父上帝主耶稣借着主耶稣所赐下的这个圣灵，从此呢我们不再是惹上帝发怒的人了，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是吗？靠着内住的圣灵，我们能够呼求，我们能够称呼这位上帝阿爸父。和犹太人一样，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做产业的继承人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被拯救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拥有这个真自由，千万千万不要再回到受假辖制哦，或者被奴役的日子。千万不要像当时哦，当时这个摩西从为奴之地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一样哦，老想要回到哪里呢？老想要回到这个埃及地，回到曾经奴役他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当坚定，我们当持守信心，坚定不移的往上帝赐下的这个美地，而不是回到奴役的日子。那加拉太信徒他们如何回到这个被奴役的日子呢？我们看到在第十节里面，保罗就提醒他们，原来这些加拉太人他们试图再次的回到律法，再次的靠遵行这个上帝的律法，其中包括去遵守律法所规定的这些节期。所以保罗在十节里面就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还拘守什么日子、什么月份、什么年期和什么年份呢？什么节期跟什么年份呢？因此呢，保罗对他们来说非常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担心啊，因为害怕在他们身上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一切的努力可能要枉费了。其实加拉太信徒他们当做的就是不间断的继续的来信靠主耶稣，来持守在他里面，不撇弃他们从保罗那里领受的这个福音，这是他们当做的事情。他们当继续的靠着内住的圣灵来活出这个敬虔纯全被称义的这个生命。若靠遵行律法，就是受到律法的监护，再次被律法奴隶了。加拉太信徒他们离开这个保罗传承的福音，其实让保罗感受到非常的忧伤，还有非常的痛苦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书信当中，尤其他的字里行间哈，我们可以都感受到他的这个深切的这个就是痛苦的这个感受哈。保罗就是劝阻这个加拉太信徒，他的迫切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深深的爱他们，爱这些加拉太信徒，不想这些加拉太信徒就是离开了他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福音。我们从十二到二十节里面就能够感受到保罗他对加拉太信徒的这个关爱。比如说来到这个十二节的时候，保罗要加拉太人像他自己一样，因为保罗也已经像他们一样了。保罗是如何像这个加拉太人呢？和加拉太人信徒一样啊，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活得像一个外族人。但我们知道说，尽管保罗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哦，但保罗选择跟他们一样啊，活得像一个外族人。那保罗希望加拉太信徒如何像他自己一样呢？我想就像保罗那样，继续的持守在主耶稣的福音，不靠遵行上帝的律法，比如说接受割礼啦，或者守这个节期啦等等。保罗要信徒们和他一样，坚定持守福音所带来的真正自由。保罗在这段经文也回忆了，就是当时他在加拉太信徒当中美好的这个时光，就是保罗第一次将这个福音传承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三到十四节里面，保罗虽然就是身体欠佳，然而加拉太信徒并没有因此轻视或者嫌弃他，反倒加拉太信徒像上帝的天使般接待了保罗， 因为他们相信并接受了保罗所传承的这个福音。但如今这个境况已经有改变了，之前加拉太信徒是掏心掏肺的去对待保罗，就是将他们自己的眼睛给挽出来给保罗，他们其实也非常心甘乐意的。但此时保罗竟然承认他们的仇敌，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呢？从之前到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加拉太信徒他们听信了假教师，他们受到这些假教师他们的影响，开始怎么样呢？开始离弃啊保罗之前传给他们的福音了。加拉太信徒一旦离弃了这个福音，那接踵而来的就是排斥、疏远甚至迫害那福音的使者。因此呢，加拉太信徒也越来越拒绝，也越来越敌对这个保罗了，因为他们已经选择离开哈这个保罗的福音。看来假信徒跟假教师他们的混入已经在慢慢的影响这些信徒了，他们已经慢慢的赢得这些加拉太人的芳心啊，你可以这样子说。那这些假教师他们是如何达到他们的目的呢？我们也许来看一看哈，来明白跟了解这些假教师他们所使用的伎俩，那我们就也许懂得如何更好来提防，不被这些假教师他们被他们蒙蔽，也离弃了我们所相信所接受的这个福音。我们来看一看17到18节好不好。假教师他们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呢，就是热心的对待他们。哎，你可能会问说，这有什么不对呀？热心对待总好过漠不关心，对不对？或者热心对待总比不闻不问来得强吧？谁不愿意就是被别人给热心对待呢？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对不对？每个人都热心对待我们哈。但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动机，看看这些假教师他们的动机，他们热心对待，如此在乎这些加拉太信徒，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想挑拨离间，离间保罗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这些假教师也希望从这些加拉太信徒们身上得到一些益处，就是加拉太信徒能够反过来也能够热心对待他们，就像在17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啊，他们心怀不轨，想要就是离间我们的关系，使你们加拉太人啊热心对待他们这些假教师。有点像就是我先替你抓痒好不好，然后之后呢你再替我抓痒， I scratch your back you scratch mine， 这个意思哈。那这些假教师他们的举止呢，其实也不一致，挺虚伪的。怎么看到呢？你看看18节，他们选择在什么时候热心的去对待这些所谓的信徒呢？保罗在场的时候，看到吗？这样子和这些虚伪的假教师相比啊，保罗就不如他们了，因为保罗不比他们这样子热切对待我们，关心我们，因此呢，他们就开始排挤了保罗，去选择了假教师了。总而言之，这些假教师他们是心怀鬼胎的，他们如此殷勤，如此热切对待加拉太信徒，目的是叫他们离开保罗。最后呢，假教师也从这些信徒们身上得到个人的益处了。但保罗服侍的这个目的就不一样了，保罗服侍的态度不一样，他的目的也不一样啊。看看19到20节好不好？保罗把自己形容成就像正在临盆或者正在生产的一个母亲那样啊。保罗期待什么呢？保罗盼望什么呢？盼望在这些信徒们身上看到的是基督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成型哦，就是信徒们这些加拉太信徒能够越来越纯全，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近前的生命里头更加的有长进。这是保罗服侍传承福音的目的啊，这就是保罗忠心做耶稣基督奴仆跟忠心传承这个福音，不像这些假教师一样为了从信徒们身上得到益处， 得到他们的称许而去服侍。那弟兄姐妹，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好不好？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说，无论参加哈，或者属哪一个聚会，或者哪一个肢体、哪个团契，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就是在那里服侍的带领人，尤其参与教导上帝话语的，无论是牧师啦、小组带领人，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啦，或者少年团契的老师啦，等等等等，他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在寻求弟兄姐妹、寻求你们的称许吗？还是竭力做主耶稣基督他忠心的仆人？这个很重要哈。代理人热心对待跟关心我，因为他们希望我也能够去如此关注跟热心对待他们吗？让他们感受到有点受到尊重哈。代理人在服事的时候所关注的、所期待看到的是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成形吗？还是抱着私心想从服侍的人当中得到一些好处呢？一位称职的带领人，他也是忠实的一位好管家。他若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他会勇敢无惧的去教导上帝全备的话语，因为唯有这样子，他所带领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才能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来成长，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弟兄姐妹，倘若你就是找到这样子一个聚会的时候呢，你真的要成为这个聚会里面活跃跟成长的一个肢体啊。那所谓的活跃跟成长的肢体，就是积极的来参与，积极的来服侍，一起的在福音的施工上一起来同工，借着上帝话语的装备，得到装备之后呢，使用你的恩赐，造就在肢体里面的所有弟兄姐妹。哎，唯有这样子来坚持，那整个肢体才能够像保罗所形容的那样，对不对？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的这个异端邪说的风吹得飘来又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给欺骗，随波逐流。那接下来呢，保罗就继续以上帝的话语来督责，来警告加拉太信徒不要被奴役。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21-23节。那21节里面，保罗督责这些信徒，若他们如此迫切、如此愿意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语的话，那他们岂不更应该留心来听上帝话语里头的教导吗？那保罗在那一段里面就提醒加拉太信徒，他说你要记得哦，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其实有两个儿子，不是一个哟，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由婢女所生，当然这个婢女所指的就是奴隶生、没有自由的这位夏甲，另一个则是祖母指的就是那自由生的妇人莎拉，她也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哦，一个是婢女所生，一个是自由生的莎拉所生。那23节里面，夏甲所生的这个儿子呢，乃是按着人的意愿生的，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回到就是创世纪里面16章哈、里头的一些记载，我们看到在16章里面，尤其是3-4节，我们看到婢女夏甲，她是如何按着人的意愿生下这个儿子的。首先，夏甲先是被莎拉，就是她的主人，给了亚伯拉罕做妾。之后呢，亚伯拉罕就和夏甲同房，就这样呢，就怀了孕，产下了儿子。因此呢，夏甲他是按着人的意愿生下了他的儿子的。那莎拉呢，他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耶和华上帝所赐的应许而来的。我们来看看一下创世纪里面的17章，尤其15-16节，看到吗？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你的妻子就是你的原配哈，你的这位莎拉，他以后不再叫撒莱，他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让他为你生一个儿子，他必成为万族的母亲，万民的君王必从他而出。所以看到吗？上帝赐这个亚伯拉罕应许哦，我必赐福给你给他，让他为你生一个儿子， 就凭上帝这个应许，撒来就为亚伯拉罕生下了这个儿子。在这之后呢，我们知道撒来也成为了万族的母亲了，就像亚伯拉罕是万族的这个父一样啊。因此呢，上帝也给他改名成撒拉了，这个意思。那来到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呢，保罗就指出当中更深的一个含义了。他用这个寓意来解释哈，他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原来夏甲跟撒拉是分别代表两个约，什么约呢？就是旧约跟新约了啊，两个约和两个地方，两个约两个地方。夏甲代表了西乃山，相当于保罗说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今天在地上哈、以色列国境内的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西乃山代表这个耶路撒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西乃山除了和耶路撒冷有关系之外呢，其实还有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上帝的律法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早出最初哈、上帝是在这个西乃山上将这个律法颁布给摩西的。所以西乃山你想到的话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西乃山你想到的话就是跟律法有关，属于第一个约哈、旧约。因此呢，保罗在二十五节就这样子总结，他说夏甲和他的儿女都是活在上帝律法之下的奴仆。但撒拉呢，二十六节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他所对应的就是在天上那个自由的耶路撒冷。那倘若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有点晕头转向了哈、这天上有地方吗？这天上有耶路撒冷吗？有的哈、这耶路撒冷不就是在地上这个以色列的境地吗？不不不，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到哈、将来当主耶稣荣耀再来的时候，那上帝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到时候将来到我们当中啊。当然这不是上帝托梦给我去了解看到的意象了哈，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意象。不不，这意象乃是上帝借着使徒约翰他看见他记载下来的，就在启示录里面的二十一章，尤其一到二节，他说什么呢？接着我使徒约翰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天地哈、消失了，海洋也不复存在。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预备好像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这个新娘。弟兄姐妹，我们所盼望我们所向往进入的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今天在地上在以色列境内的那块地那个地方，不不不，是将来从天上降下的这个耶路撒冷。而唯有进入到那个新耶路撒冷，父上帝所应许的与人永远同在，就是所谓的以马内利这样子的应许哈，才会成就。而天上新耶在天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一块美地，因为在那里不会再有罪了。父上帝他会擦去我们眼中每一滴眼泪，因为没有罪，死亡腐朽也必不存在，因此也不会再有悲哀，不会有哭泣，不会有痛苦。从天上降下的这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届时也就成就了先知以赛亚他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就是加拉太书里面四章二十七节保罗引用的那段经文，最终凭上帝应许生下自由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将继承，他们将进入那天上这耶路撒冷，为此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阿们。那最后呢，保罗让加拉太信徒们明白一个真理，保罗也在最后这小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劝勉他们去当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里面保罗提醒和以撒一样呢，加拉太信徒，我们这些外族信徒， 都是凭上帝的应许出生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凭信心领受保罗给他们传承有关主耶稣的福音。然而保罗在二十九节警告了这个加拉太信徒，就像在创世纪记载的那样啊，那个按着人的意愿生的儿子，他们破坏那靠着圣灵生的儿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也警惕他们，就是会有迫害啊，你会遇到迫害。而现在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那你可能会问一下说，哎，这到底创世纪里面记载在哪一段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迫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啊，比如说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第四节，我们看到当这个亚伯兰，就是当时的亚伯拉罕，他的名字哈，在改成亚伯兰之前叫亚伯兰。亚伯兰与夏甲同房，他就怀了孕，但夏甲知道自己怀了孕，他做什么呢？他轻视了他的这个女主人莎拉哈，迫害。然后来到二十一章第九节呢，莎拉见这个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呢，正在嘲笑以撒，看到吗？以实玛利靠着肉身，靠着人意愿生的，嘲笑就是迫害啊，正在迫害这个以撒，靠着应许得来的儿子。那现在的情况呢？靠圣灵生下的儿子，又如何再次受到那按人意愿生下的儿子所带来的迫害呢？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啊。想想主耶稣他在宣讲有关这个福音，在教导有关上帝国度的好消息，他不也一路来都是经历迫害吗？最终他还被出卖，还被遭受钉死，被悬挂在木头上所面对的苦楚。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还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们也常常的就是警告我们这些信徒吗？凡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凡来跟随主耶稣的人，凡想在淫乱的时代里面过敬虔生命的人，必遭受迫害。保罗被主耶稣差遣到外族人当中去传讲这个福音，他不也因此经历许许多多的迫害跟苦楚吗？只要阅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哈，尤其第四章就看到了，对不对？就是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来自耶路撒冷那些坚持行割礼的假信徒，他们不也让彼得感到畏惧，受到威胁而开始虚假吗？彼得害怕，不就是害怕这些人所带来的迫害吗？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今天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日子里面，来自那些按着人的意愿生的儿子所带来的迫害，也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这迫害会一直到主耶稣他荣耀再显现那一天带来我们的救赎为止。因此呢，当迫害来的时候呢，千万千万不要感到惊讶。那此时保罗要加拉太信徒如何去处理在他们当中出现的这些假教师跟假信徒呢？我们来看看三十节好不好。他说赶走这个婢女和她的儿子，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够与祖母的儿子一同承受这个产业。倘若你回去再看那个内容的话，其实是莎拉所说的哈，莎拉对着亚伯兰说的，但保罗在此呢就借此来告诉加拉太人当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加拉太信徒不应该去听从这些假教师，不应该去容忍他们，而是应该把这些假教师假信徒给赶出教会，这个意思啊，不让他们继续来这个聚会里头了啊。因为这些假教师假信徒他们所传讲的不是福音，一旦听信他们所传的东西，他们将陷入被奴役的境况里头，他们将失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失去救赎啊。所以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继续的来守护，好不好？我们这个肢体里面必须要来守护 主耶稣用他自己生命所换来的我们的真自由。千万不要容忍在我们当中出现的假教师或者假信徒。倘若你知道或者意识到来到聚会里面出现的这些假教师的话，记得找聚会里头的代理人或者你的成长小组来说一说哈，成长小组的组员来说一说，组长来说一说哈，或者可以直接找我了。因为唯有来持守，唯有来坚定的维护我们在保罗那里领受的福音，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上帝儿女的真自由，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一直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我们当中为止。阿门。